点见证，跟随神的指引，婚姻关系被神修复。亲爱的家人们，我要分享一个关于婚姻关系的美好见证。在极短的时间内，神翻转了我的婚姻。正如经上所记，在神凡事都能。2024年至2025年期间，我和丈夫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断断续续的冷战让我备受煎熬。我们之间没有大的矛盾，多是一些生活琐事上的摩擦，比如用什么水壶烧水，看完电视要不要关掉插座电源等。丈夫坚持按照他的方式来，而我性格比较随意，觉得这些都是小事。时间久了，他开始对我冷落，几乎不理我了。在起初的一年多里，我靠着神的爱不断鼓励自己，主动与他沟通，面对他的冷淡也选择不计较。但久而久之，我终于撑不住了，整个人临近崩溃的边缘，一度动了离婚的念头。我尝试过属实的办法，两次找婚姻咨询机构辅导，深入了解后发现他们给的建议都是属实的小聪明。于是我决定寻求师母的帮助。师母初步了解我的情况后，觉得由陈牧来服侍我可能更有果效。我至今还记得陈牧服侍我的那天是2026年1月5日，恰好是我的生日。在听完我的讲述后，他带领我一起方言祷告，并清晰地给了我三条建议。第一，主动与丈夫谈一次。考虑到他可能会中途打断我，陈牧细心地建议我可以写一封信，坦诚地表达自己在婚姻中的感受、委屈以及对家庭关系的期待，重点说明冷暴力对我、婆婆和女儿所带来的伤害。第二，引导我12岁的女儿理解父亲冷暴力所带来的真实伤害，让她在安全的环境中见证并陪伴母亲流露真实的情感。第三，每天为丈夫祷告，求神软化他的心，破除黑暗势力的影响，开启他对妻子情感的认识。服侍接近尾声时，陈牧带领我宣告，神要在我们的夫妻关系中坐王掌权，斥责所有搅扰我们关系的邪灵和黑暗势力，败退蒙羞。神必定修复我们的关系，让我亲自经历他的慈爱与恩宠。结束服侍后，我一直在想怎么落实陈牧的前两个建议，其实内心还是有挣扎的，害怕沟通，不知道沟通完会是什么结果。陈牧服侍的当晚，按照惯例，家人会张罗着给我庆祝生日。我妈妈白天电话跟我说，她给我做了一桌好吃的，丈夫白天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给自己订了个小蛋糕，晚上到家后，丈夫还是冷淡的。女儿和妈妈很热情地要给我过生日，唱生日歌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水不争气地往下流。那晚我哭了好久才睡着，接连几个晚上都在自怜，想的都是不好的结果。为了转移注意力，我开始刷短视频，都是负面的内容。感谢神不嫌弃我的愚钝和迟疑，极度的痛苦让我战胜了恐惧，我还是选择了实践神给的路。我跨出了那一步，开始大胆实践陈牧说的第一条。1月9日，我写好了信交给丈夫，他在微信上回复我，你终于决定要好好谈一谈了。1月10日一早，我们坦诚地交流了彼此之间的问题，谈话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虽然在过程中他仍然一再指出我的问题，在一些事情上我们仍有分歧，但我能感受到我所表达的冷战带来的伤害，他确实听见了。谈话期间孩子还没有起床，但他也一直在听。谈话结束后，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玩，整个过程中他一改之前对我的冷淡态度，凡事有商有量。同时我自己也在改变，我本是事业型的女性，工作中投入了80%的精力，留给家庭的并不多。因为工作繁杂，领导性子也急，我的心常常随之起伏不定，整个人的状态也比较焦躁。这两个月来，靠着神改变我的丈夫，我内心的平安渐渐加增，才意识到自己情绪不稳定，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家人的情绪。那种不平安其实也在搅扰和破坏我们的婚姻关系。直到现在3个多月过去了，他再也没有对我冷战过。 尽管在一些生活细节上他仍然有执拗的时候，但这些已经无法对我造成伤害了。寒假期间我们带女儿出去玩，我也实践了第二条，我把她当作大人一样聊天。原来孩子什么都明白，他知道爸妈关系不和谐，我努力营造的不吵架的表象早就被孩子识破了。他有判断对错的能力，知道心疼我隐忍的不易，也选择坚定地站在我这边，有时还能做调节我们关系的润滑剂。第三条我实践的还不够，后面会坚持跟神祷告，让家庭和谐的氛围常住我家，不给撒旦钻空子的机会。大能的神，我亲爱的主，感谢你解决了困扰我两年之久的婚姻难题，那么棘手的问题，那样刚硬的心，在你面前竟翻转得如此轻省。同时我也深深感谢陈牧充满爱心与耐心的服侍，使濒临崩溃的我旧貌换新颜。神在除去嫉妒和纷争的同时，也大大祝福了我的工作，无论是完成任务还是人际交往，都变得顺畅了许多。在此我也想给大家分享几点感悟。第一，要时刻保持灵里的警醒，不要在困苦中让撒旦的谎言蒙蔽自己的眼睛。两年多的冷战中，我浑浑噩噩，没有用神的话语装备自己，反而沉迷于刷短视频麻痹自己，也曾找过一些机构的婚姻辅导，但因所教的不过是表面功夫，几乎没有果效。起初婚姻有小矛盾的时候，就应该主动寻求神来开启我。第二，要正确的认识神，寻求神，要知道神给我们的不是赐好的，乃是上好的。我过去的问题在于只停留在靠神疏解负面情绪，减轻情绪伤害对身体的影响，便止步不前了。通过这次经历，我明白了神是解决问题的神，他不愿自己的女儿委屈度日，他要赐给我们的是上好的福分，让神的平安住在我们心里，也住在我们家中。要在小事上依靠神，知道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第三，当神借着牧师或是周围人给我们建议，要冲破害怕和不信，去大胆实践。我妈妈曾建议我俩好好谈谈，陈牧也给了我同样的建议，当然陈牧给的更中肯，让我通过敞开聊表达自己受到的伤害。撒旦一度拦阻我实践妈妈和陈牧的建议，他不想让我们顺着圣灵引导得胜，会在心思意念中释放负面的信息，阻拦我们走正确的路。但我们的神，他总能让我们走在蒙福的路上，顺服他，我就能少走弯路，不顺服就会多吃些苦头。感谢主的怜悯，借着这件事让我在磨砺中更深地认识了他，感谢他的大能成就了这奇妙又美好的事。愿我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我们把这叫做主日敬拜活动，是因为周日我们不只传讲神的话，我们还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见证。敬拜和神的话同样重要。我希望有一些来的比较晚的家人啊，我希望提醒你们，敬拜与话语同样重要，这两者结合起来会在你的生命中产生超乎你想象的力量。因为你不只要做一个消费者啊，你不是只来消费神的话语的，你还要做一个产出者，做神的祝福的管道。不要让这成为你一周中唯一一次为主歌唱，也不要让周日成为你一周中唯一一次听神的话语。我希望你们能够在真理中成长壮大，领受到神要赐给你们的每一分祝福。谢谢。在讲到之前，我想先分享一个见证啊，这个见证很长，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个人的生平非常符合神今天要给我们的启示。我今天要讲的是亚伯拉罕·林肯。我相信你们都知道他是谁，他是美国第16任总统，带领美国北方赢得了南北战争，解放了黑人奴隶，奠定了美国后来迅速崛起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基础。 他也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属灵的一位总统。他出生在美国西部前沿的一个只有一间房子的一个小木屋里，家境贫寒。如果你看过美国西部片啊，你可以想象一下那无尽的旷野和风沙中的小镇。他爸爸靠木工手艺和种田养家，作为一位自耕的农民，自己耕种，但是呢，他必须跟使用黑人奴隶的农场主竞争。西部前沿的土地登记当时非常混乱，有一个农场主呢，就跟他爸爸争地，请了当地最好的律师，结果他爸爸输了官司，失去了所有的土地。当时林肯只有六七岁，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憎恨律师，但是林肯呢，恰恰相反，这一事件在他的小小的心灵里播下的是对法律的尊重和对律师职业的向往。当然，这也让他痛恨那些使用奴隶的农场主。打输了官司，他们一家搬到了印第安纳州。九岁那年，林肯的妈妈去世了，他失去了照顾。林肯基本上没上过学。当时想要当律师，需要凭着文凭到律所去当助理，经年累月才能自己执业。但林肯没有这个条件，他就跟合伙人一起开了一个小杂货店。杂货店的生意并不好，林肯诚实的做生意，可诚实没有给他带来利润。但是神的工作是奇妙的，他的小店门前每天都会有一些从东部迁移来的家庭，要到更远的前沿去寻找机遇。有这么一家人，他们带了太多的行李，西部的道路很难走，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所以呢，他们拉车的马已经不堪重负，而他们自己的钱也快花完了。他们看到林肯的小杂货店，就想卖一些东西给林肯。这家的男人拿了一个装着一堆破烂的木桶，问林肯愿不愿意花半美元把它买下来。当然，半美元我们现在觉得很少啊，不算钱，但是那个时候半美元还是很大的一笔钱，相当于今天的100美元。对林肯来说，这也不是一笔小钱。木桶里的东西对林肯没什么用，但是林肯呢，出于要帮助他们，就同意了。出乎他意料的是，在他清理木桶的时候，居然发现在乱七八糟的杂物下面压一本书。这个书的名字是《英格兰法律评注》。林肯如获至宝，他夜以继日的攻读，甚至都能背下来。这本书给了他法律的启蒙，但他需要更多的书。离他家30里路有一个名叫泉野的小镇 Springfield， 镇上有一个律师认可他，他经常步行30里到这个律师的事务所去借书看。他发现做律师需要很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就研读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他相信如果一个法律观点不能像数学证明一样严谨，就说明他还没有真正理解。25岁那年，林肯得到了当地法院的认可，取得了律师职业资格。他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律师，在当时。那么如果他像其他人一样按部就班的走正规的学校的去学校读书，然后去律师事务所做助理，那他可能需要在30岁以后才有机会真正做职业的律师。但是神通过一些神迹加速了他成为律师的这个过程。他做了25年的律师，经手的案件超过5000件，在法庭上他以诚实著称，陪审员们觉得他公允可信。美国的陪审员都是当地的普通居民抽签临时选出来，中文翻译成陪审员，但英文其实是 jury 啊，其实法官才是陪审员，陪审员最后 会决定案件的是非曲直。林肯擅长用幽默和讲故事的风格，让陪审员都是他们周围的普通人，能够从他的当事人的角度来看问题，得到有力的判决。他喜欢跑巡回法院，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哪儿开庭就去哪儿。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形形色色的人，了解了不同的职业，不同阶层对生活的看法，对未来的盼望，对政治的要求，这些都推动了他从事政治。但他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1932年，他输掉了州议会的选举。1943年，他竞选国会议员，在党内选举中就落败。1954年和1958年，他连续两次输掉了参议院的选举。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林肯是一个传奇，所以我们很容易相信他有钢铁般的意志，不会被这些失败所影响。但其实林肯一生都在与轻度的抑郁症做斗争，他是一个非常忧郁的人，每一次失败他都很难受。1843年那次失败之后，他沮丧灰心，认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经结束了，他退出了政治圈，回去专注于律师业务，蛰伏了整整五年。我想他当时一定在问，神为什么没有让他成功？政治是不是神对他的护照？他还应不应该去参加选举？我相信如果他问神，神的答案一定是不是现在。1858年他连续第二次输掉了参议员的竞选，那天下着大雨，没有人陪伴他，没有人安慰他，他一个人步行冒雨回家，在走过一片泥泞的小路的时候，他滑倒了，做了一个屁股墩儿。我能想象他当时的样子，笔挺的西服上沾满了泥巴，雨水从他的脸上淌下来。但他听到神对他说，没关系，站起来，你只是滑了一下，并没有真的跌倒。几天之后，他写信给朋友诉说了这件事，然后他写道，神的旨意绝不能因为一次失败，甚至100次失败就被放弃。林肯相信神有一个超越个人的计划。在另一封信中，他写道，万军之耶和华有他自己的旨意，所以我不会把失败当作是对我的价值的否定。既然神让我善于逻辑思考，既然神给了我对自由的热爱，就说明神要使用我，我的责任就是去执行这个使命，直到他让我停下来。神的旨意是奇妙的。如果林肯在1858年赢得了参议院的席位，那么在1860年他可能会待在华盛顿，去为一些无关痛痒的法案去投票表决。正因为他失败了，正因为他没有放弃，在那一年他四处奔走，到处演讲，奠定了他在1860年总统选举中的胜利。当时美国面临的最重大的政治问题是在西部前沿的各州，这些新开垦出来的州能不能拥有奴隶。南方认为如果不能，那么这些州将来选出来的议员会反对奴隶所有权，导致奴隶被废除。北方则恰恰相反，他们担心自耕农，像林肯爸爸一样的自耕农无法与奴隶主竞争，最终导致奴隶主的势力会主导这些州。这是一个决定美国未来走向的政治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最高法院的一纸判决如同引爆了一颗原子弹，震惊了整个的美国。这个案件的主角叫德里德·斯考特，是一个黑人奴隶，他的奴隶主把他从密苏里州，这是一个允许持有奴隶的州，带到了伊利诺伊州，这是一个不允许持有奴隶的州，后来又辗转把他带回了密苏里州。在老奴隶主死后，他的女儿接管了他。 斯考特呢想用300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5万美元，买回他的自由，被老奴隶主的女儿拒绝了。于是他就到圣路易斯市地方法院去起诉他的奴隶主，认为根据法律他应该已经是一个自由人。理由是什么呢？他曾经被带到了过禁止持有奴隶的伊利诺伊州，在那儿生活了3年，根据那个州的法律，他实际上已经应该是一个自由人，因为他的奴隶主持有他是非法的。而密苏里州有一个法律，那就是一个人一旦自由了，就不能再被强迫变回奴隶的身份。这个官司打了11年，从圣路易斯市打到密苏里州，又打到美国的最高法院。这中间斯考特有输有赢，但最终最高法院不但判斯考特败诉，而且大法官在意见书中表达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法律观点。美国最高法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可以不完全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判决。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认为某一项法律是违背美国的宪法，如果某一项法律违背了美国的宪法，这个法律就从此失效，不再被执行。这个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表达的观点主要有这样3点。第一呢，他们认为制定美国宪法的国父们，就是当时编宪法的人，在宪法上签字的人，从来没有想过要让黑人奴隶得到公民权，所以黑人不可能是公民。第二，黑人奴隶是财产，而根据宪法第5修正案，财产是不能因为换一个州生活就被没收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们认为当时让西部各州可以成为自由州的一个法案，叫密苏里妥协，这个法案不符合宪法精神，必须废除。这个判决炸醒了北方人，让他们看到从南方选出来的历任总统通过任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想要把奴隶拥有权强加给整个国家。所以就连温和派也一下子变成了激进派，他们必须赢得下一次总统选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林肯做了著名的库珀联盟演讲。库珀联盟演讲又被称作是为林肯赢得总统的演讲。在演讲中，他有理有据地驳斥了最高法院的判决。他研究了39位宪法签署人，那当时签署宪法、编撰宪法的人一共有39人。这39个人中有21人曾经投票支持过限制奴隶所有权的法案。在演讲中，他多次引用圣经，特别是耶稣讲的那句分裂的房子站立不住的比喻，更是深得人心。他在这段时间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讲，告诉大家创世主所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他的这些演讲改变了选民对他的认知，在他们心中，林肯从一个粗犷的西部律师变成了一位宪法的法学专家，从一个地方性的候选人变成了全国性的一线政治家。共和党是林肯所在的党，当时本来有一个总统竞选的大热门，叫威廉苏特。这个人几乎就是这个只成立了6年的政党的化身，位于他老家纽约的共和党的党中央全力的支持他。但对于一些小州的选民来说，他的政治观点太激进，所以这些小州呢，他们推出了一些其他的候选人来抵制苏特。可是这些候选人都不能得到普遍的认可，而背后没有任何势力去支持的林肯反而成为了大家都能接受的人。党代会进行了3轮投票，前2轮苏特都保持领先，只差一点就能超过半数。为了不让苏特得胜，在第3轮投票的时候，苏特的反对者都把票转向了林肯。 林肯因此赢得了与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的资格。你看神的作为有多么的奇妙。这次竞选比想象的要容易得多，因为民主党的党代会出现了一个自杀式的结果。一般一个政党只推选一个候选人啊，这样政党里面的票都会投向这一个候选人。但是因为民主党内部有两派，一派支持奴隶拥有权，一派反对奴隶拥有权，这两派争执不休，最后呢，他们选出了两个总统候选人，同时跟林肯去竞选，两个人获得的总选票数远远超过林肯，但是各自得到的选票都不如他，所以林肯以微弱的优势成为了美国总统。可就在林肯担任总统的第39天，美国内战爆发了，战事很不顺利。战争的前两年，林肯带领的北方输掉了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其中有三次首都华盛顿几乎失守，北方损失严重，伤亡惨重。南方有两位军事天才，一个是罗伯特里，一个是斯通沃尔杰克逊，在第一次打的战役中，北方军就崩溃得如此严重，如果南方军意识到北方军已经乱成什么样了，他们当晚就可以列队进入华盛顿俘虏林肯，结束南北战争。南北双方军队战斗力的差异让林肯震惊，他在沙发上呆坐了整整36个小时。为什么？既然神赐给了他好机会，既然神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么巧妙的让他当上了美国总统，为什么不支持他的正义的战争呢？我问过类似的问题，既然神给了我们公义，既然神已经让公安部门查明了对方是恶意的诬告，做了取消立案的决定，为什么又允许检察院收受贿赂强制立案呢？我曾经为此流过眼泪，伤心失望过，也呆坐在沙发上坐了很久。但我现在知道，神当时不是在对我说不，他说的是不是现在。不管境况如何，林肯始终相信神是站在他这一边的，神给了他使命来弥合南北双方的政治分歧，结束美国的政治危机。每次意志消沉，他就去医院探望伤兵，他跟几千名伤兵握过手，他把他们叫做我的孩子，他在他的幽默中寻找喜乐，用喜乐代替悲哀。他曾经说过，活着不笑还不如去死。1863年战争的形势开始扭转，在盖蒂斯堡北方取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我刚才讲过，南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将军，其中一个就在盖蒂斯堡战死。林肯在战场上做了一篇至今每一个美国学生都要背诵的只有272个单词的简短演说。他说，87年前我们的先父们基于自由和每个人都被造物主平等创造的前提，在这片大陆上创建了一个国家。现在我们进入了一场伟大的战争，来测试这个国家或者任何这样创造的、这样奉献给神的国家是否可以长存。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北方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美国因此从一个农业国转型成为了世界工厂。为了赢得战争，北方发明了流水线工艺，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在短短35年之后，美国成为了世界最大经济体、最大工业国。林肯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最成功也最受尊敬的总统之一。我在伦敦的市中心看到过一尊林肯像，导游告诉我，林肯像下面的土是从美国运来的。因为林肯讨厌英国，他说过，我永远也不会踏上英国的土地。但是英国人还是纪念他，尊重他， 所以呢也满足他的心愿，在他的雕像下面用的是美国的土。可如果你细看他的人生，其中也有很多失败和挫折。我很喜欢他说的那句话，这只是滑了一下，我并没有真的摔倒。我希望神给林肯的这个启示也可以祝福今天到来的每一位家人。现在让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来一起诵读神的话语。第三天，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一个婚宴，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也被邀请赴宴。我很喜欢耶稣被当作是附带的随行家属，这让我想起我当初追玛利亚的时候，耶稣也是附带的，玛利亚是主角，耶稣是接近玛利亚的必要条件。但你知道吗，不管你因为什么原因去接近他，不管你因为什么原因把他邀请进你的生活，他都可以在你的生命中施行神迹，把平淡变为甘甜，把水变成酒。第三节，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对他说，女人，这与你我有什么关系？很多中文译本把女人翻译成母亲，但原文用的是女人。如果我这么跟我妈妈说话，我猜她会给我一巴掌。耶稣说，女人，这与你我有什么关系？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的母亲对仆人们说，他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洁净的规矩，按照律法的要求，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缸可容两三桶水。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翻译方法，原文每缸可容纳两到三 metritus 的水，一个 metritus 是40升，家里用来打水的桶大的也就是15升，办公室饮水机里常用的那个桶容量是 18.9 升，40升一桶的水80斤重，40公斤，一般人根本就举不动。耶稣对仆人们说，说把这些缸装满水，他们就装满了，直到缸沿。耶稣又对他们说，现在舀出来送去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去。当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那些仆人知道。管宴席的就叫来新郎对他说，人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宾客喝醉了才摆上次等的，你却把好酒留到现在。通过这段经文，神今天要告诉我们一句话，我希望你们帮助我告诉你们身边的人，告诉你们的家人，告诉他，不是现在不代表不，所以大家一起说，不是现在不代表不，
不是现在
不代表不，
现在不代表
不，
不
代表
不，现在
不代表
不，不代
表不。阿门。假如你今天你在期盼的祝福还没有临到你，你所宣告的医治还没有到来，如果今天你在等待你生命中的突破和翻转，要记住，不是现在不代表不。圣灵啊，感谢你降在我们中间，鲜活的灵，启示的灵，让我们今天能得着你的祝福。我知道你是慈爱的神，你为我们所定的是降祝福的计划，所以我们不会放弃，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没到不是永远不会到，我们知道在合适的时间一切都会发生，一切祝福都会到来。为此我们提前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近我们带孩子去欧洲旅行，在巴黎我们去了奥赛博物馆，我们的孩子很喜欢梵高的画，之前在大英美术馆他就被梵高的画迷住，这一次看到了更多，他非常开心，沉醉在其中。我想借这个机会 让他得到一些比画本身更重要的启示，一些对他一生都能够有帮助的真理。所以我对他说，我说你知道吗，在梵高的生前，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画会被挂在博物馆里，每年有这么多人来看。儿子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他在神行神迹之前放弃了。他画了十年的画，但没有人买他的画，据说他一辈子只卖出过一幅画，他没能坚持下去，在他创作的巅峰期，他夺去了自己的生命。但你知道吗，其实在他去世之前，就已经有一些前卫的艺术评论家和同时代的画家关注到他的画了，他们很推崇他开创性的画风和像火山喷发一样的色彩。在他去世那年，在巴黎和布鲁塞尔都举行了他的画展。十年之后，那时候如果他还活着，他应该只有47岁，他的故事已经被广为流传，很多人都知道这位忧郁的天才和他充满力量的画作。不到20年，梵高的画就成为了收藏家必须拥有的藏品，他的一幅画卖的钱足够让他再生活和创作另一个10年，但那时候的价格跟今天比还是非常低。如果当时你买下了他的星空，一直留到现在，这会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投资。恩恩很好奇，他就问说，那他的画现在值多少钱？他的大作拍卖行评估价值在一幅5到10亿美元。关键是你没地方去买，因为梵高最好的画都已经是博物馆的珍藏。可惜梵高自己并不知道这些，他死去的时候以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以为自己的画永远都不会有人喜欢。所以我对着儿子很认真地说，千万不要在神行神迹之前就放弃。有时候你觉得被拒绝了，有时候你觉得你在祷告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但其实只是时间还没有到。你以为神在跟你说不，但其实神只是在跟你说不是现在。在今天的经文中，耶稣就是这么说的。每一次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都会像在我之前千百年来的牧者一样思考一个问题，耶稣只有3年的时间来改变世界，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样一个婚宴上？他在地球上的33年生命如白驹过隙，匆匆流逝，其中的前30年，除了他12岁的时候曾经在圣殿中走丢了，跟一些年长的教师们论道，他没有传过道，没有行过神迹。所以我想问的是，耶稣啊，你真的有时间去参加婚宴吗？你的使徒团队并不是世界级的管理人才，你要在他们身上花的时间还多着呢。你确定他们上岗之后的第一周就应该跟你去婚宴上吃吃喝喝吗？有多少人知道这是门徒们跟随耶稣的第一个星期？在第一节圣经说第三天，从什么时候开始算的第三天？我曾经以为这是婚礼的第三天，但不是。你仔细读经文，第三天在加利利的迦拿有一个婚宴，婚宴是在第三天开始的，圣经是按照耶稣的时间表在叙事。耶稣有很多更重要的第三天，但这不是耶稣上十字架的第三天，因为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他还没有治愈瞎眼的巴底买呢，他还没有带着权柄去教训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斥责他们不守神的真理，只是盲从人的传统和律法，这些都还没有发生呢。这是他挑选完门徒之后的第三天。所以从一开始圣经就在告诉我们，事情是按照耶稣的时间表发生的，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表。这是我们要学会的最难的一课。当神应许我们一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这应许会按我们的时间去完成，但事实并非总是这样。事情不按照我们的喜好成就，不按照我们的想法发生。假如你是耶稣的秘书，在管理耶稣的行程，有个婚礼想约你的老板去参加，还是作为他妈妈的随行家属，你可能会对耶稣说，哎，别担心别担心，我已经替你回绝了。但耶稣却会让你惊讶，他说不，告诉他们我会去。可是耶稣啊，这只是一个婚礼，我们的使命可是要拯救整个世界。没关系，我们有时间，我们还是去，我们是按照我的时间表，不是你的。你不知道耶稣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也许你曾经以为只有在你痛哭流涕的认罪的时候他才会来，也许你曾经以为只有在你跪下向他哭求的时候他才会来，也许你曾经以为只有当你经历水火的时候他才会来。但你想过没有，他会出现在你的婚宴上，出现在你的得奖仪式上，出现在你欢庆的时刻，让那份喜悦变得更甜。假如你愿意在危难中邀请耶稣，那你为什么不在开心的时候也邀请他呢？他有时间，他愿意来。我们甚至都不知道那天结婚的人是谁，因为谁参加了婚礼已经变得比这是谁的婚礼更重要。门徒们第一次惊奇地发现，耶稣从一个随行家属变成了神迹的缔造者。然后我们的重点来了，第三节说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有没有人会这样问，如果他在这个婚礼上，如果他本来就打算供应他们，他为什么不在酒还没有喝完之前就准备好呢？如果他是全知全能的，他为什么不在一开始就带酒来呢？他知道这婚礼上的酒不够用啊。这是神的慈爱和恩典的一个伟大的秘密，他会等人的预备完全枯竭之后再介入。所以当你看到你的生活中有一些东西枯竭的时候，不要以为神没有与你同在，这个点值得讲一个礼拜。因为就在我们中间，有人的精力枯竭了，有人的答案枯竭了，有的人用光了所有能够帮助他的人际关系，有的人用光了所有的微信联系人，有的人用光了所有的机会，有的人用光了所有的时间。只是因为你的资源枯竭了，不代表神不会在下一秒介入，更新你所需要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神永远不会迟到，也许不是在你想的那个时间，但他现在还没出手，不代表他不会出手。假如酒总是用不完，你可能会觉得是采购的功劳；假如工作一直没有枯竭，你可能会觉得是老板的功劳；假如人际关系一直稳定，你可能会觉得是你交的朋友人品好；假如你每一次竞选都得胜，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你的口才好。所以他允许情况变得难一些，他允许酒杯见底，允许小溪变干，允许生意变难，允许耽搁一点时间，这样在他介入的时候，启示也会一起到来。我很喜欢耶稣与他妈妈的这段对话，我觉得这里面有林肯的那种幽默感，你需要留心才能体会。因为我第一次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完全没看到，一上来玛利亚就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在古希腊文中，玛利亚只说了两个字，没酒。但是你看，他并没有让耶稣去解决这个问题，他只是把问题摆在了耶稣的面前，而耶稣也没有直接拒绝。他说女人，奇怪吗？不是母亲，是女人，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他们两个人，一个没提要求，只是把问题摆出来，另一个也没有拒绝，只是暗示他完全可以不管， 然后他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呢。有时候我会想，玛利亚应该怎么去回答耶稣，怎么去劝说耶稣，特别是如果他跟我们中的一些人一样有点泼辣的话。你说什么？你的时间还没有到？儿子，当初你管过我的时间吗？那时候我可还是个处女，你就跑进我的子宫来了。现在你跟我说你的时间还没到，你知道吗？我怀你怀了9个月，罗马皇帝突然要做人口普查，我不得不骑着毛驴一路颠簸回到伯利恒。想想看，这时间多不凑巧。现在你跟我说你的时间还没有到，那时候你可有多着急，等不及我回到家，等不及第二天酒店空出房间，你就在马棚里出生了。现在你跟我说你的时间还没有到，那就让我们来谈谈时间。也许这对你来说不算个问题，也许这对你来说不值得讨论，也许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但当我有个问题需要你解决的时候，你居然跟我说你的时间还没有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反应？我好不容易求你一件事，你居然跟我说你的时间还没有到。按照我的时间你早就该做了，按照我的时间你早就该成就了。什么？你说要按照你的时间？神只会按照他的时间运行，这不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而是经常发生的规律。我们把圣经向后翻几章，到约翰福音第7章。当时耶稣的事工人气鼎盛，如日中天，很多神迹得到彰显，很多瞎眼的得以看见，很多耳聋的得以听见，耶稣当时名声大噪。于是他的弟弟们对他说，你得去耶路撒冷，你想要出名就得趁着节期赶紧去耶路撒冷。耶稣回答说，不是现在，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但当他的弟弟们动身去了耶路撒冷之后，没过2天，耶稣也戴上墨镜跟着去了。所以耶稣跟他的弟弟们说的是，我会让世人看到我的荣耀，但不是现在，要按照我的时间。有时候看上去耶稣是在说不，但其实他说的是不是现在。我希望你们能明白这中间的差别。让我们再往后翻几章，在约翰福音11章，有一对姐妹住在一个叫伯大尼的地方，他们经常在家里招待耶稣，其中一个喜欢给耶稣做饭，另一个喜欢听耶稣讲道。耶稣很喜欢去他们家，他可以讲一会儿道，吃一会儿饭，他在他们家被照顾得太舒服了，如鱼得水。后来他们的弟弟拉萨路是耶稣非常喜爱的年轻人，圣经说他病得很厉害。两姐妹派使者带着他们的信去找耶稣，那时候没有互联网，没有微信，没有短信，所以信使在路上花了些时间，拉萨路的病更重了。而当信使到达的时候，耶稣本来可以立刻就去伯大尼，但是他没有去。你说也许他不是真的那么爱他们，可圣经说因为他非常爱他们，他就在所居之地又住了2天，而在这中间拉撒路死去了。等他终于来到伯大尼的时候，马大很不开心，他说，主啊，如果你早点来，我弟弟根本就不会死。所以耶稣，你为什么要拒绝我们的请求呢？你明明可以医治他的，你明明可以救他的，你明明可以做点什么的。亲爱的家人，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一些事儿，是你认为神明明可以做点什么，但他还没有做的？我考公笔试面试都过了，为什么偏偏体检不让我过？你很难赞美他，你很难敬拜他，你很难相信他是不延迟的神。如果你心里觉得 他明明可以做点什么，但他却只是袖手旁观。他袖手旁观，眼睁睁看着那些没有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发生在了我身上，看着那些邪恶的事情，那些邪恶的人对我做一些他本来可以阻止的事。马大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他根本就不会死。但他接着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他在说什么？肯定不是拉撒路的复活。在这之前，世界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复活的神迹。旧约中所有的死而复活都是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都不超过两天。这在以色列人的信仰中是复苏，三天后再重生才是复活。马大从来没有听说过复活，但他对耶稣有所了解，他听过他的讲道，他看过他工作，见过他行神迹，感受过他的同在。他了解耶稣，他知道当你接近耶稣的时候，那些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情会突然变得可能。所以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求你来的时候你没有来，但我知道，我知道的就是现在。我不知道当时神为什么没有做，但我知道，我知道的就是现在，你现在还能做到。大家跟我一起说，神现在还能做到。
神现在
还能做到。
神现在还能做到。
我不知道这会从哪儿来，但我知道，我知道的神有我所需要的，就是现在神也可以给我。姐妹，在你所求的事情上，我感受到了神的大能。我知道，我知道的，我不知道你还能做哪些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我弟弟已经埋进了坟墓，我的孩子迷恋上了手机游戏，我的生活支离破碎，我的丈夫在挣扎着戒毒瘾，我的弟弟被抓进去了，我在跟前夫争夺监护权，仇敌在跟我打官司，我的债主在法院告我，我的敌人都快要打进华盛顿了。我不知道你能为我做些什么，但我知道，我知道的就是现在你也能翻转这一切。主啊，成就吧。大家跟我一起说，主啊，成就吧。
主啊，成就吧。
我不知道之前你为什么没有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室友订婚了而我没有，他明明是个傍大款的捞女，而我又单纯又善良，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知道，我知道的在你的院宇里一日，在你的殿中一天，胜过在世上任何地方千年。那不从恶人的计谋的有福了。仇敌总会拿一些东西来影响你。有一天有人跟我说，你知道他们现在在媒体上怎么抹黑你吗？我说我没有看，但我知道，我知道的他们做不了什么，也许不是现在，但有一天神会为我证明。我知道，我知道的他们连最基本的调查都不做，那么多案件的结果都摆在那儿，神都为我们得胜了，难道他们看不出这些人在撒谎吗？那媒体靠不住，但我们依靠的不是媒体。现在他们登什么不重要，有一天神会为我们证明，神会洗净我们的名誉，他的宝血可以。一场场官司的得胜就是在打他们的脸。不是现在不代表不，但问题在于我们的感觉，我们的判断会被现在的境况所影响。有一位家人，他觉得很无助，他说很多人在说他的坏话，没有人会帮助他。神告诉我，这只是他的感觉，有人会帮助他找到工作。他不太相信， 他对人生非常灰心。于是我说，试试这个办法，把你认识的人都写下来，你的同学，你的老师，你的亲戚，你过去的朋友，教会里的熟人。我不是在教你们用这样的方法去借钱，但这个姑娘有特定的情况，需要克服特定的软弱。她内心那种没有人会帮助我，没有人关心我的感觉，而是她最近的境况给她带来的错觉。最近在她身上发生的一些事儿，伪装成了她生命中最大的事儿，伪装成了她生活中的常态。所以我说，不用觉得为难，想到谁就把谁写下来，不要预判，不要筛选，不要涂涂改改，不要打星号画问号，不要想也许他会说，不要想也许他会让我做，你只是列个表，如此而已。而列这个清单最难的就是开头，一旦开了头，你会发现原来神在你生活中安排了这么多有可能会帮助你的人，你可能停都停不下来。如果你实在不想写这个清单，那么把你觉得你可以去帮助的人写下来，哪怕是对他说几句安慰的话，哪怕只是打个招呼让他知道你没有忘记他，只要你觉得你能给他一丁点帮助，一丁点安慰，把他的名字写下来。写完这个清单，我希望你做第二件事，就是去联系这清单上的一些人。即使你已经失去了他们的联系方式也没有关系，神会让你找到的，因为这里面有神派来帮你的人。在联系他们的时候，不用害羞，不用求他们，只需要告诉他们你现在正在找工作，然后不要盯着微信等着他们回复。这是整件事中最难的部分，在你联系他们之后，放下对他们回复你的期待，因为他们很可能不回复。如果你把自己的心情和自己的力量建立在他们的回复上，你会比你没做这件事之前更难受。亲爱的家人，我想教你的并不是去列这样一个表，我真正想教你的是伸手再放手，伸手然后放手。你可以向某个人伸出手说，最近有空吗？要不要一起吃个饭？有时间吗？我们语音通个话。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时刻，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在这样的时候，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提醒自己，我不是孤立无助的，神会帮助我，神也会派人来帮助我。但下一步更重要，因为他们也许收到了你的微信，但他们不是神派来帮你的，他们当时可能没时间回你，后来就把这事忘了。不要想果然你看我早就说了他根本就不想理我，不是这样，他只不过不是神派来帮你的那个，他只是在睡觉，他只是正在给领导做汇报，这只不过不是一个对他来说合适的时间。所以伸手再放手，神没有通过这个人在这个时间帮你，不代表神没有一个计划帮助你。不是现在不代表不，不是这个人不代表不。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些事情是我们觉得神应该帮我们但还没有帮的，他现在还没有做不代表他不会做，他没有通过这个办法做不代表他没有更好的办法为你做。有多少人现在生活中有些事儿是神还没有为你做的？当然也有这样的时刻，他确实会说不。有一次大卫想给神建一座圣殿，有谁比大卫更合适做这个工作呢？他写了大部分的诗篇，也就是那个时代的赞美诗，为什么不让写了那么多可以在圣殿里唱的歌的人建造这座圣殿呢？但神没让他做。事实上先知跟他说，去吧，去建圣殿吧，这反正是一件好事。神阻止了先知，先知不得不回来告诉大卫，我回家祷告过了，你知道我很爱你，你知道我觉得你很了不起，你是一位伟大的领袖，我想不出神有什么理由拦着你， 但神说不是你。神没有说不行，但是他说不是现在。你的儿子所罗门会建造这座圣殿，但不是你，你手上沾了太多的血。尽管如此，神仍然会通过你来成就这件事。大卫在他有生之年为圣殿积攒了大量的金钱，大量的材料。虽然他没有建圣殿，他的儿子所罗门用这些钱这些材料建造了圣殿。神有时候会让事情慢下来，为什么？有一年公司开年会，我需要表演一个跳舞的节目。教练演示给我看的时候，他跳得很快，但他要教我的时候，他就必须慢下来，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分解给我看。也许神把事情慢下来，是因为他要教给我们一些东西。也许神把事情慢下来，不是因为他做不到，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而一旦我们学会了，明白了真理，一切都会加速。这是耶稣刚拣选完门徒的第三天，耶稣要教会他们一些东西。玛利亚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不是他们就快没酒了，是现在就没有酒了，我们现在就需要酒。这是恩典福音中有时候让人没有那么开心的地方。你在讲台上动动嘴皮子说神真的太美善了，神太爱我们了，神的恩典太丰盛了，但我在生活中有现实的困难，现实的挣扎，现实的问题要解决，你需要牧师告诉你对这些现实的情况你应该怎么办。神今天就要给你这样的启示。这段经文给我们很多启示，比如盛在律法的水缸中的水代表的是旧约，拿出来给客人享受的酒代表的是新约。耶稣会用他的血和他的死把旧约变成新约。但我认为圣经中最大的启示是玛利亚说的下一句话。当耶稣告诉玛利亚，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的时候，玛利亚不是去说服耶稣，因为他知道耶稣只是在说不是现在。玛利亚对仆人们说，说他吩咐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吩咐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我们在现实中总有这样的思考，那样的算计，我需要这件事发生，需要那件事成就。可你唯一真正需要的是他告诉你什么你就做什么，不要被算计分心。你会有足够的时间，你会有足够的年日。你说我还不够成熟去做这个，我已经不年轻了做不了那个，不要被这些算计分心。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按照他说的去做，五饼二鱼可以喂饱5000的家庭，靠你自己的计算你只能自求多福。但如果你在每一个时刻都能按照他说的去做，你会成为神迹的一部分。不要只是消费神的话，要行出神的话，你就能在过程中创造出美好的奇迹。当玛利亚启动了耶稣的同在之后，耶稣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他说的时间是十字架，这才是我来这个世界的目的。给婚礼提供酒，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这不在我的行程表上。但是你既然跟我说了，那就提水来吧，提水来吧。你的问题摆在我的面前，我就会解决。你有需要，我就会为你成就，我会成就，我会成就。玛利亚知道他不需要去说服耶稣，所以当耶稣说我的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他转身去说服人。他知道问题从来不会在耶稣身上，问题只会出在人身上，所以他不再跟耶稣说话，他去说服那些仆人们，对他们说，耶稣吩咐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你听到了吗？你不需要懂得那么多，你只需要一步一步的照着他的吩咐去做就行了。仆人们照着做了，他们到井里 或者什么其他的水源去打了水，然后一桶一桶的倒进了水缸。但问题来了，耶稣为什么不直接去祝福那口井呢？从这井里打上来的直接都是酒不好吗？你问这有什么区别？如果你仔细的去想一下当时的境况，你会知道这有很大的差别。他们有六个水缸，很大的水缸，100多升的水缸。如果一桶水可以提15升，需要提7桶水才能盛满一缸。但当时的情况很紧急，你说婚礼上没有酒有什么紧急的？也许是神不想让客人们喝得那么醉呢。但在那个文化氛围里，耶稣挺身而出解决的并不只是一个酒精消费的问题，他解决的是一个羞耻的问题。因为在那个时代，婚礼上不能给客人们提供足够的酒会被看作是耻辱，会让新郎一家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你在婚礼上酒都供不起，怎么供应新娘一辈子呢？当时的法院留下的记录告诉我们，如果新郎在婚礼上不能提供足够的酒，丈母娘甚至可以去告新郎。你以为你家里经常演大戏，事实在犹太人的婚礼上不给亲戚们喝酒。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也是一个很紧急的问题。可以想象，有一些客人已经在吵闹了，有一些客人已经在抱怨了，新郎的脸上已经有点挂不住了。在这样的时候，哪怕有几瓶酒也好呀，最好的解决办法难道不是打上了一桶酒就去发一桶酒给那些在抱怨的客人们喝吗？但经文告诉我们，直到六个水缸都装满了，耶稣才说，现在你们可以把酒舀出来去送给管宴席的了。让我们想象一下，也许在第一缸水打满之后，工头就想，哎呀，主人家的好朋友告诉我们，他儿子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已经提了7桶水了，已经很给他面子了。所以工头走过来对耶稣说，耶稣，我们现在能送点酒去给客人了吗？好让他们别那么激动，毕竟酒已经没了，一支红酒750毫升，你看我们已经有130多瓶酒了，可以解决燃眉之急了。我们先抬一个水缸过去，我们会继续灌满其他的水缸。可耶稣说，不是现在，要把六缸水全都打满。为什么神要等所有的水缸都装满？为什么神允许你为这件事祈求了那么久？为什么神不对着我们的环境挥魔术棒，在一瞬间把它改变呢？为什么只有在水缸灌满之后奇迹才会发生呢？他要慢下来，好让我们明白真理，明白应该听谁的，应该到哪儿去寻求帮助。他们一桶一桶的提水，一桶一桶的倾倒，他们倾倒清水，他们挥洒汗水，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停下来，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时间问，怎么还没变成酒啊？但是他们选择了相信耶稣。神的工作不总是这样，但有时候我们一次一次的照着神的话去做，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我们希望的改变还没有来，医治还没有来，直到我们快要放弃的时候，神突然说，就是现在，不是在我精神抖擞的时候，不是在我意气风发的时候，不是在我觉得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的时候，不是在一切都顺理成章的时候，更不是按照人的进度表上该发生的时候，而是在我心里想，如果下一桶水还不能变成酒，如果我还需要再来一次，我就怎么样的时候。什么事都还没有发生，但一切都已经在改变。因为每一次你毫无保留地倾倒自己，虽然你的眼睛无法洞察，但都在建立你的信心，在你的内心产生一种力量，让你明白你的帮助从何而来，明白恩典从何而来，明白有一个充满宝血的泉源从以马内利的杜甫中喷涌而来。 现在他的时间到了。在你生命中那些你认为是拒绝的事情，并不是拒绝，你只是还没有准备好。神今天在对某位家人说，也许你觉得他在对你说不，主说的并不是不，而是不是现在，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不是现在。有没有家人在困惑，为什么我的境况还没有改变，债务还没有还清，工作还没有找到，这已经是我第15次面试了，这已经是我第5次输掉竞选了，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天堂的这一边，有些事情可能我们永远无法明白，但我听到神说，这不是不，这只是不是现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所看到的有限，所传讲的启示也有限，但等到那残缺的被补全完满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到那时我们就会明白。而在那之前，你的任务不是理解，而是顺服。他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我想告诉你，神在你生命中做的有一些事情，只有等到所有的水缸都装满了才会显现。也许你已经努力了4年，也许你已经尝试了5次，但有时候你必须装满6个水缸。这段经文的关键并不是他们什么时候可以喝上酒。在第11节，约翰写道，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行了这头一件神迹，显明了他的荣耀，他的门徒们就信了他。耶稣做了什么？他显明了他的荣耀。他最初的拒绝和后来的重启都是为了显明他的荣耀。因为假如他只是给你酒，你只是一个消费者，但假如你能学会顺服他，你会成为一个产出者。在我和玛利亚遇到患难之前，我们只是神的话语的消费者，但神的旨意不是让我只做一个消费者，他带我经历患难，他带我走出患难。今天我们成为了神的国度中的产出者，这需要一个过程，信靠需要一个过程，喜乐的生活需要一个过程，自信的生活需要一个过程，而那一次又一次的倾倒，就是在经历这个过程。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他之后还会行很多神迹，但首先，他教会我们倾倒。耶稣是如此的奇妙，以至于尝了那酒的人说，通常人们到这时候都会换上差酒，但你却做的与众不同，你居然把好酒放到最后。神今天让我来宣告，准备好，神要在你的生命中做一些不同凡响的事，不同于你的想法，不同于你的计划，不同于你的期待，不同于你清单上列出来的那些内容。他把最好的留到了现在，你生命中最好的年日还在后面，在你过去的生活中，有些祝福你还没准备好去领受，但神今天把你带到他的这段话语之下，为什么？因为这是那个就是现在的时刻，这是你生命中那个就是现在的时刻。神说，现在可以把它盛出来了，现在可以喝了，现在水缸已经满了，就是现在，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他也会赐给你。就是现在，健康要临到你，就是现在，医治要临到你，就是现在，事业要临到你，就是现在，梦想要临到你，就是现在，富足要临到你。请大家跟我一起说，就是现在。
就是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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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现在。
耶稣对马大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吗？ 你如果信，就会看到神的荣耀。荣耀，这好像是神非常在乎的东西，他要得到所有的荣耀。当门徒们问耶稣，到底是谁犯了罪，是他的父母还是他自己的时候，耶稣说，都不是，是为了显明神的荣耀。这病不至于死，而是为了神的荣耀，好使神的儿子由此得荣耀。荣耀到底是什么？神为什么这么在乎荣耀归于他？因为荣耀这个词并不是光荣，并不是奖赏，并不是炫耀或者骄傲。在原文中，荣耀是极大的亮光，可以照亮天际。这能让你想到什么？有多少人记得我讲过，约翰并不把神迹叫做神迹，他不用神迹这个词。在原文中，约翰用的词是标记、标志，他指向某个方向，就像荣耀，把我们的眼光引向某个方向。什么方向？耶稣的方向。所以当你把荣耀都归给神，当耶稣把神的荣耀显明出来，你的眼光会看向神，你会向高山举目，你不会只是盯着神迹本身，你不会只是盯着神为你做的事儿，你会看向神，会知道他在你生命中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每一次神迹，每一次神显明他的荣耀，他都是想让我们看到他在我们生命中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只关注他为你做了什么，而错过了神希望成为你生命中的什么，你可能会领受到神给你的资源，却错过神要教你的真理。如果你连接的只是资源，你早晚会不够用。如果你连接到真理，你需要什么，神就能成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个伟大的雅会，他是那个伟大的我是，他要成为你生命中的主，他要成为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玛利亚告诉仆人们，他吩咐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们做到了，水就变成了酒，耻辱就被除去，生活就变得更丰盛更甜蜜。只要你按照信心去行动，神就一定会成就。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做，他没告诉我，我不知道细节，我不知道完整的计划，但如果他让你干什么你都顺服，如果你开始一步步跟着他向前走，你一定会看到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还记得玛利亚上周讲的内容，神的灵在你的里面，他会带领你，而你所需要做的就是顺服。而当你顺服了，他就会按照他的时间去成就。对我们中很多人来说，那时间就是现在，他现在就要给你平安，他现在就要给你喜乐，他现在就要给你健康，他现在就要给你富足。现在就是你愿望成就的时刻，现在就是你得到医治的时刻，现在就是你打破枷锁的时刻，就是现在，就是现在。让我们一起领受现在这个时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现在一起来领圣餐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的启示。在我们的生活中，我相信并不是事事都那么顺心，但是主啊，我也相信你会让事事都成就。我们顺服在你的脚前，我们领受你的恩典和祝福，我们感谢你将要在我们生命中成就的大事。我们相信你的时间，我们相信你的作为，我们相信你的能力。主啊，我们相信你所受的鞭伤今天会让我们得到完全的医治，我们相信你所受的刑罚 今天会让我们得到完全的平安。所以我们要住在你的里面，我们要品尝你破碎的身体，因为即使是破碎的，它也是甜蜜的，充满了祝福，充满了能力流淌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期盼你的再来。我们领受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领受主耶稣的宝血。天父啊，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给我们，感谢你让他流血，让我们不需要再流血。我们不会放弃，我们不会在你之前放弃，因为我们知道你说到一定会做到。我们知道你通过耶稣所流的宝血已经赐给了我们义人的身份，圣经中一切属于义人的产业，属于义人的祝福，属于义人的应许，你都会嫁给我们。我们要寻求的是你，当我们顺服于你，当我们寻求你的心意，当我们寻求你的旨意，当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的时候，主啊，我们的生活就像这宝血一样甜蜜，我们的生活就是丰盛的。因为主耶稣说过，他来这世上就是要赐给我们生命，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今天领受这样的祝福，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家人们，感谢主，然后我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结束了，阿们，再见。主会保护你们的，
谢谢。
嗯，主会保护你们，
谢谢
陈
牧，
陈牧，
感谢主，来，弟兄姐妹们再见，
祝福陈牧，
会祝福你们，阿们，
阿们，阿们，
再见，再见，
是，再见。
Oh